香港的人权状况。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今年十六日，天安门。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进行上任之后首次的亚洲访问行程。拜登在今天在美日元首峰会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京若犯台，美国将动用军事力量保卫台湾。而随后白宫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对此，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不仅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繁荣不可或缺，更是区域内各成员的共同责任。他强调，台湾会持续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并且与美国在内的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而外交部则是回应表示，诚挚欢迎与感谢拜登以及美国政府重申坚守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承诺。我国政府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并且和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合作，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记者汪兆坤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3号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峰会后出席联合记者会，他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指出如果中国犯台，美国会以武力保卫台湾。白宫随后重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方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自卫军事手段，此一承诺不变。外交部表示会与美日等国持续合作，共同捍卫台海安全。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
中国对于台湾海峡安全构成的挑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我国政府坚定地捍卫台湾的自由民主以及安全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也会持续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并且跟美国以及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来深化合作，共同捍卫台湾海峡的安全以及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同时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跟繁荣。
访问日本之前，拜登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举行元首峰会，会后发布联合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是维系印太区域安全与繁荣的基本要素。外交部认为，拜登政府持续展现美国对台湾的强劲支持，以及尹锡悦政府表达对台海的高度重视，再次彰显维系台海和平稳定、以示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在今天访问中国，是自2005年以来人权高专首次的访中。他此行将访问被指控普遍存在侵害人权行为的新疆地区。不过在巴舍莱访中的前夕，新疆政府发布一份决议，强调新疆社会稳定以及长治久安。而对此外界担忧，此行恐怕难以真正反映出新疆维吾尔族群所遭受的人权压迫。请听以下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办公室表示，在多年来要求有意义且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后，巴舍莱总算在23号率领代表团前往新疆进行6天的参访，行程包括广州及新疆喀什和乌鲁木齐。此行因为疫情不会前往北京。不过就在巴舍莱抵达新疆访问前夕，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会议发布一份决议，强调要奋力推进新疆社会稳定跟长治久安，并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对此，非政府组织香港观察代表邵兰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指出，这份决议无疑是为了强调中国有人权做准备。他说，
在访问前夕颁发这份决议，也无非是为访问结束后重申中国有人权、新疆没有种族灭绝等谎言做铺垫，也预先反驳外界向国际媒体、人权组织等于巴切莱特访问期间或之后对相关议题的讨论和关注。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活动倡议负责人佩马多玛也认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办的访问行程缺乏透明度。他说，
If there are signs lack of unfettered access
or signs of propaganda? Do we know certainty that the High Commission?
因为如果有迹象表明这次访华行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高级专员是否会将立即结束他的访问呢？如果是这样，是否会追究相关责任呢？我认为目前可以肯定的说，答案是否定的。高级专员这次的访华行是以最低透明度进行的。
在行前，美国曾质疑中国是否会让巴舍莱接触实际状况。同时，美国也表示，巴舍莱尚未发布一份外界期待已久有关新疆的报告。而且在面对新疆暴行和中国各地其他违反与侵犯人权事情上，巴舍莱一再保持沉默，令人深感忧虑。另外，全球220个人权团体也曾经在5月初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巴舍莱暂缓访中计划，以免落入中国大外宣的圈套。不过巴舍莱并没有回应。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加拿大政府加入五眼联盟，也就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英国的行列，宣布禁止中国的华为科技和中兴通讯两家公司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中国官方批评加拿大此举违背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原则。对此，学者则表示，中共二十大在今年下半年就要登场，中国肯定会有动作。请听以下的报道。
加拿大联邦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长商鹏飞与公共安全部长马首诺日前宣布，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并且要求加拿大电信商逐步移除已经有的上述两家中国公司的 4G 相关设备。商鹏飞说
When you're taking decision,Which have an impact on national security.
当你要做出攸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决策，就不是比赛速度，而是要确保方向正确。我们做全方面的咨询研究，包括聆听加拿大情报单位和盟友的意见。我们不只是禁止两家公司，而是建构一套完整安全的系统，确保国民安全。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表示，加方此举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自由贸易原则，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权益。中方将会对此进行全面严肃的评估，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同时，华为加拿大分公司副总裁韦尔西则对渥太华的决定感到失望。他并且指出，华为将会仔细地分析即将推出的立法，以确保遵守加中投资保护协议。这是否代表中国将会对加拿大实施报复的手段？对此，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清说，中国肯定会有一些动作。他说，
二十大在今年年就要举行，反习派跟习近平斗争非常非常激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不可能会让他们有示弱的可能。挑起民族主义，获得正当性，大概是不管是哪一派都需要的一个立场。
中国在2018年开始积极游说五眼联盟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不要在 5G 网络当中使用华为等中国厂商的设备，以免有国安、资安疑虑。加拿大延宕了三年多才宣布，外界认为部分的原因是2018年底发生了孟晚舟事件之后，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史佩福被中方逮捕。渥太华当局不想进一步惹恼中国，但是加国反对党也批评拖延这一项决策影响了加拿大国民安全和国际形象。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在相隔四个月之后再度的下调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降幅比外界预期还要大。而对此，学者表示，在疫情下中国经济下滑带来的压力加剧，当局以刺激相关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来带动经济，预期中国楼市至少会短暂的回暖，但是不会强力反弹。请听以下的报道。
目前中国房地产低迷，严格的防疫限令导致港口和工厂活动暂停，造成经济失血。继今年一月后，中国人民银行20号再次公布，把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从4.6%下降15个基点到4.45%，多于市场所预期的下调10个基点。 这次下调 LPR 的幅度为2019年利率改革后最大，而一年期的 LPR 则维持于 3.7%。 降息有助于减少抵押贷款成本，提振需求，大幅减低中国居民的购房成本。中国每日经济新闻推算，如果贷款100万元人民币，约443万新台币，以30年来计算，每月可以节省118元人民币的利息。资深证券业人士温天娜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指出，人民银行大幅下调五年期 LPR 是希望刺激中长期信贷需求，拉抬经济。他说，
会用到五年期的作为指标，其实都是温天娜表示，只有大型基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才会以五年期 LPR 作为指标，某程度上显示了中央想刺激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
要求匿名的一名广州房地产专家则表示，疫情下中国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加剧，当局的政策是要以稳为主，预期中国楼市不会强力反弹。他说，
因为 这些政策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强制性的嘛，央行它是发个文件就可以，但是这个商业银行它如果执行5%以上的话，你叫它一下子降60个基点，他可能不一定乐意啊，他对于他银行来讲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让利行为啊，我可以分好几级，逐渐的来去贴近，没有必要一步到位。
疫情当前，中国经济走软的压力加剧，中国房市仍然存在难以预料的因素。下调 LPR 虽然能激励市场，但更多人仍将持观望态度。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日本当局近来要求各大学加强审查外国学生与学者，以免技术外泄到中国等处，除了国家安全考量，也是为了保障和欧美大学的交流。许多西方国家实施严格筛选以及惩罚泄露措施，日本在这方面却向来欠缺，对外国学生大开欢迎之门。但是官员表示，近年来一连串中国学者涉嫌从事谍报工作在美国被捕事件，在日本敲响了警钟。在供应链混乱、知识产权窃盗以及网络攻击之际，经济安全成了全球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也是至关重要的外交合作领域。官员并没有指出日本发生哪些具体事件促成这些措施，只表示日本需在这方面做出改善，这样各大学才能够维持和美国等其他西方伙伴的关系。加强学术监督是设法扩大出口管控的一部分，和本月刚通过的新经济安全法案一致，而根据这个月生效的新方针，各大学必须进行背景调查，并且标记可疑人士，例如和外国政府或国防相关单位有关联者。先前这项措施只限于试图将可能敏感资讯或者是物品送到海外者，实施新筛选措施将让签证程序外多加了一道步骤。北京市石景山区在昨天晚上宣布，从今天起全区居家办公。而目前全北京已经有6个区要求居家办公，属于首都核心功能区的城六区中，只剩下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区以及东城区还没有强制居家办公。北京 COVID-19 疫情在昨天升温，在多日徘徊新增病例数50例左右之后，根据北京卫健委的通报，在22号新增了99例的本土病例。而北京商报报道指出，石景山区要求区域内的单位和企业实行居家办公，必要到岗的人员实施点对点的管理，暂定实施时间为23号到28号。除了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超市、餐饮和医疗机构等正常的营业之外，其他暂停营业。北京共有16个行政区，目前要求居家办公的6个区有朝阳、房山、顺义、丰台、海淀、石景山，而市级人口至少有1180万人，超过全市常住人口2188.6万人的一半。而根据公开的资讯，这6区的常住人口大约是1179.9万人，但是受到影响的还包括了住在别区，但是在这几区上班的人。而受到 COVID-19 疫情以及动态清零政策影响，当前北京市虽然没有封城，但是要求居民减少流动，地铁车站封闭的数量每天持续增加。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